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信息化的时代，要说还有人没听说过耶稣的名字，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只不过人们对耶稣是谁的问题莫衷一是。很多宗教人士认为他是跟摩西、穆罕默德一样的先知，或者是跟释迦摩尼一样的大圣人。对耶稣说的话感到惊叹的文人、哲人们则认为他是跟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中国的孔子、孟子、老子一样的大哲学家，是了不起的大思想家。对于平民百姓来说，争议最多的是耶稣究竟是不是神的儿子，是不是神。无神论者直接否认耶稣的存在。尽管现在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和地区都在使用以耶稣诞生作为公元纪年的历法，耶稣降生前后叫公元前后，但拒绝相信耶稣的人仍然昧着良心睁眼说瞎话，凭空臆想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耶稣是编撰出来的人物，真让人很无语啊。千百年来，从耶稣在世的时代起，人们就刻意地抹杀神子降生和他死而复活的历史事实，无休止地采取极端的办法，试图销毁神的话语《圣经》，试图赶尽杀绝信靠耶稣的人。但神大能的印记不仅抹不去、擦不掉，还渗透到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单从神子耶稣遭到极端的争议、被极力的否认这件事情来看，就很不简单。我们的肉眼看不到灵界的东西，但能感受到人世间的光明与黑暗。既然神代表了光明，魔鬼代表了黑暗，那么属灵的征战就不可避免。我们是站在属魔鬼的一边，还是站在属神的一边？这可是人生最重要的一道选题。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约翰一书二章十七到十九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一书二章十七到十九节，经文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小子们呢，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 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好，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世界和其上的情欲啊，都要过去。但是很多人他们就是不明白，而且呢，还要抓着他们所喜爱的。你看，这是多么的可悲呢？当渴望要得到某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很难相信这些东西终有一天他们都会过去。我们可能啊更难以相信遵行神旨意的人会永远长存。但是呢，约翰他的信心却是基于耶稣他的生平、他的受死、他的复活以及他的应许。当我们知道这个邪恶的世界和一切邪情私欲终必完结的时候啊，我们便得到动力了，可以控制贪婪以及放纵的行为啊，转而呢去遵行神的旨意。约翰所提到的末时，那么是指基督第一次和第二次降临之间的这个日子。约翰一书第一世纪的读者，他们活在末时，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活在末时。这段时间之内啊，有敌基督将会出现，他们假作基督徒啊，引诱软弱的信徒离开基督。那么最后，在世界结束之前啊，将有一个大的敌基督，他会出现。然而，我们不用惧怕这些邪恶的人，圣灵向我们就揭露他们错谬的地方，使我们呢就不至于来去受蒙骗了。这些假教师，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所以呢，我们必须清楚耐心地帮助软弱的肢体，使他们来明白神的道啊，不致成为假教师他们的掳物。那么读完这段经文，有人或许啊会发出疑问说了，我真的是属于基督的吗？我会不会也成为约翰所提及的那些不属于我们的人当中的一员呢？其实啊，敌基督对教会呢不会很陌生啊，他们也曾经参加教会，但却不属于教会。约翰没有说他们为什么离开啊，但显然呢，他们起初参加教会的动机和目的都是错误的。有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到教会去啊，可能是因为啊家族的传统啊，也可能是喜欢在那里进行社交以及商业上的一些接触啊，更可能呢是一种习惯。他们从来没有问过自己为什么我要这样来做啊，只有为了基督而去教会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教会的一份子的。你不需要为基督以外的因由来去教会。坦诚地和基督建立个人的关系，来做一个忠诚跟随基督的人。有一个小故事是这样来说的啊，很久之前呢，在某市啊，有一个住在贫民区的一个妓女，她有一个小儿子。这个妓女啊，她病重，快要死了，她心里边就很害怕，于是就打发小儿子来去找牧师带她去受洗。妓女就对小儿子说了：“儿子啊，你去找一位牧师带我来信主。”小儿子就走了很长一段路，终于找到一个看似很庄严宏伟的一间教会。他就按响牧师家的门铃，牧师打开门一看，是一个小男孩，于是就问他：“你有什么事儿吗？”小男孩就回答说了：“我妈妈快要死了，他请你啊去带他来信主。”起初这个牧师以为小男孩的妈妈醉倒在街头，就对小男孩说了：“你要去找警察呀，今天晚上呢正在下雨，我不想出门，你去找警察吧。”小男孩就说了：“我的妈妈在家，她不是喝醉了，她病得快要死了，她想找一个人带她去信主，她要我来去找一个牧师，你愿意去吗？”这个牧师他就愣了一会儿，他知道他今天必须得去了，他不能拒绝这个要求，于是他就穿上外套，拿了雨伞，和小男孩就一块去了。他们好不容易地到了这座城市的贫民区，爬上摇摇欲坠的楼梯，来到楼上的卧室。一路上，这个牧师啊，一直在想，我该和这个孩子的妈妈说点什么呢？我不能用平常在教会讲到的那一套啊。在教会，这个牧师总是对会众来讲，他们呢，都是有学养、有文化的精英，他就应该保持这样的身份。他想，我要对孩子的母亲说点什么呢？我不能要他来换一个生活方式，他应该要换的，可惜啊，他现在来不及了，我能跟他来说点什么呢？ 这个时候牧师就想起自己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他的妈妈常常引用约翰福音3:16。这个时候牧师就坐在这个妇人的床边，那么情急之下他就翻到这节经文。但其实呢，牧师对这节经文他也不是太了解，但是他仍然念给这个妇人来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妇人她很想知道这节经文的意思，她就说了，牧师，你是说不管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只要相信耶稣就可以了吗？牧师就回答说，经上是这么来说的，经上说神让他的独生子死在十字架上，还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我在这里念的就是你该做的。好，这个妇人临终之前，她就在病床上接受耶稣基督来做她的救主了。那么后来这个传道人见证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就说，他说那天晚上我不但是带他信主，我也带我自己更深的认识主。亲爱的朋友，你确定自己已经信主了吗？你确定你信靠他，让他来做你的救主了吗？有些人呢，他们就写信呢来责怪我说，你没有资格去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已经是30年的教会的会友了。我倒认为啊，你应该自我检查啊，省察自己是不是真的来信主。如果能够常常自我省察认识自己，那么实在是一件美事儿的。有一段时间呢，因为会计生病不能够继续来工作，我们也弄不清楚穿越圣经这个福音广播节目的财务的状况。我们以为一切呀都很平顺，没想到找到新的会计以后才发现有问题。感谢主，因为我们检视了自己的状况，所以呢能够及时的发现问题。那么教会的信徒啊，都要来自我省察，你真的相信基督吗？你真的信靠基督吗？有人会说了，你在剥夺我对救恩的确据。我确信真正信主的人他们才有保障，假信徒的心中呢，必定是有很多不确定感。我们要自我省察，要看一看自己到底是哪一种信徒。约翰一书2章一开始的时候，约翰他就非常清楚地指出，我们可以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也可以跟神呢来去相交。尽管我们有时是软弱的，信心也不够，意志也很薄弱，但是呢，我们仍旧可以和主啊来去相交。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的宝血不断地来洗净我们的罪。在天父那里呢，有一位中保，他常常为我们去代求。好，接着约翰就开始让我们来明白神他就是爱，这是这封书信的一个中心思想。那么信中呢，他就多次提到了爱。约翰说，神的儿女可以在爱中彼此相交。那么换句话来说，神的儿女啊，必须认清楚他们蒙召是要活出跟世人不一样的生命的。神赐下新的生命，使我们可以来为他去活。顺服，这是人生的考验啊，使我们能够知道到底有没有遵守神的诫命。不只是他的诫命，还有他的道。遵行顺服神的话语呢，那么这是指啊，我们乐意做的比诫命所要求的还要更加多。约翰就指出律法以及恩典他们的差别。律法说，人若遵行就必存活，但是恩典呢，它恰恰相反，恩典就强调活的人一定会遵行。也就是说，一个人必须先有来自神的生命，那么才能够为神呢来去活，他不能靠着老我去为主而活。那么这就是律法和恩典他们不同之处了。律法说要有行为，恩典强调要相信。你看，两者是有同一个目标，但是呢有不同的做法。唯一的问题就是律法在人的身上啊不管用，因为老我不能够讨神的喜欢，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了。约翰就指出，真正的考验就是我以神的旨意为乐吗？我爱神的诫命吗？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儿女，你就有一个新的生命，使你渴望来讨他的喜悦。有一首无名氏做的小诗啊，诗文是这样来说的，他说，永别了我的老友，我不能随你下到阴间， 我要与耶稣基督同住，与他同行。这首小诗的文采啊，的确不怎么样，但是呢，却很写实。如果你活在罪中，你就不能够和神以及和其他信徒来去相交了。箴言28:13经文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虽然我们知道基督宝血能够遮掩我们一切的过犯，但是当我们不跟神以及跟其他基督徒相交的时候啊，我们就又活在罪中了。如果你我的生命能够彰显福音的大能，这是神所给我们的另外的一个确据。我个人认为，除非你全心的顺服神，否则在你心灵的深处啊，是不会有真正的确据。我相信你可以毫无疑虑的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这种确据不是自以为是，不是鲁莽妄想，不是妄自尊大，不是厚颜无耻，不是无故的僭越，不是过度自信，不是自欺欺人，不是胡乱夸口，也不是自作主张。其实呢，这才是真正的谦卑。知道自己已经得救和明白基督徒有永生的确据啊，这是两回事儿。虽然这看起来很像，但却不是同义字。约翰福音10:27-28就记载主耶稣，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如果你是主的羊，你会认出他的声音的。你说你知道自己已经得救了，其实这并不是在夸口，因为你的意思是你有一位奇妙的牧者。你不是说自己有多么的奇妙，而是说你的牧者他很奇妙。你看这是多么发人深省的真理呢？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约翰一书20:20-24。约翰一书20:20经文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好，你看我们都有恩膏，这恩膏啊就是圣灵。那么稍后在20:27，约翰说到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的时候，他会进一步的来解说。约翰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意思就是圣灵住在每一个真正的信徒的心里边，能够把万事啊给显明。哥林多前书2:9-10，保罗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所以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边，圣灵他能够向我们呢来启示神的奥妙。我们被恩膏了，那么这就使得我们每一个人呢对自己的救恩呢来有确据了。如果你诚心的想和神打交道，如果你真的想认识神，那么就坦然的来到他的面前，求他去光照，求他去指引，求神呢来赐给你他的确据。约翰说，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所有神的儿女啊，该知道的一些事，你都会知道。这不是指你马上精通了属灵的事，而是指啊，靠着圣灵，你可以研读圣经，然后呢，借着神给你的体验，你就会在属灵的事上来去长进了。很多神的儿女都在恩典和对基督的认识上都有了长进。有一位老牧者，他曾经这样来见证说，他说，在我服侍的这些年，我看到很多平信徒，他们的成长啊，是让我很惊叹的。很久以前，我还是一个1年级的神学生，被指派到一个小教会去服侍。那个主日啊，我在4堂崇拜中讲了4次道，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次的经历。那个时候，因为经济不景气，大家都没有钱，他们给我3毛钱做路费。我的同学和我一块儿去， 在回程的时候啊，他就问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安静？我说，我只拿到3毛钱的奉献。他说，这可让你体验了人生的现实面，这辈子你可能只有这一次拿到配得的报酬。3毛钱，这3毛钱呢，还得摊到四堂奖章里边呢。那一天我们在一个接待家庭的老奶奶家里边来去吃晚餐啊，其实啊是吃午餐，大约有20个人一块来吃饭。我想她不是所有人的奶奶。奶奶说，当年她和丈夫来到这里的时候啊，她还不会读书写字儿，所以她不敢去教会。这个时候有人就问我说了，你愿不愿意念一段经文给奶奶来听呢？那么身为1年级的神学生啊，我想我可以在圣经知识上去帮助他。其实我懂得也不多啊，于是我就选了一段大家都很熟悉又易懂的经文，我就开始来读约翰福音的第14章。我一边读一边解释给奶奶听啊，毕竟啊她既不能够读又不能够来写，我想呢我是可以来帮助她的。她就坐在那儿来去听啊，我有时啊会加上一些批注，我猜他一定感到很无趣儿。那么几分钟之后他就说了，他说，年轻人，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儿？没想到他对这些经文的见解是我过去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而且呢也从来没有哪一位教授提过像他这样的看法。我们还没有读完这一章经文，情况就改变了，是他在说我在听。和我一块来的同学坐在角落，我知道他一定会用这件事啊来去消遣我。那晚在回家的路上，他也教了我一课。他说，你今天真的帮了老奶奶的忙。我就问他，你看他从哪儿得到这么多关于约翰福音第14章的知识呢？我的同学就说了，你有没有想过圣灵会亲自教导他？也许你我都找错老师了。好，你看约翰在这里的意思就是，我们要让圣灵来做我们的老师。他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那么这就是潜能，要看你啊愿不愿意跟着圣灵来去学习了。约翰一书2章21节经文说，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好，约翰说，我写信给你们呢，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意思就是当时教会的信徒已经听到福音，知道真理了。约翰这封书信呢没有新的信息，他认为他写这封信呢有两个目的，一个是鼓励他们，那么另外一个是告诫他们。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假师傅他们已经出现了。约翰说，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意思就是他们知道真理，但是虚谎的言论呢已经出来了，诺斯底主义正在侵蚀真理，而且敌基督啊也出现了。那么你说谁是敌基督呢？我们前边已经略略的提到，那么现在呢约翰呢他要进一步的来去解释。约翰一书2章22节说，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好，那么这里的措辞呢很强，经文说谁是说谎话的呢？那么这里所指的就是一切谎言呢是来自说谎之子魔鬼。有一个撒旦的使者，他即将出现，他就是那个说谎话的。说谎话的就是不说真话的人。约翰呢他为敌基督就下了定义，他说，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你看，这就是敌基督他的化身。但是呢还有很多敌基督，在约翰的时代呢有这样的人，那么今天呢也有很多敌基督。那么你说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呢？这种人呢其实很容易辨识，因为他们是不承认主耶稣基督的神性啊，不认人子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是神，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是旧约所预表的那一位的。那么否认这些的，他们都是敌基督。约翰就指出，凡不认父与子的，就是敌基督。 那么接下来在第二十三节，约翰就明确地指出，不认人子就是不认天父。你看，基督的神性就是你得救的一个根本，因为他如果不是神，那么两千年前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人呢，他就不能够来做你的救主了，他甚至啊也不能够救他自己。你看，人类是不能够替自己或者是他人来去舍命赎罪的，神必须道成肉身，使你我来得救。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三节经文说，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如果你说你信神，但却又否认基督他的神性，那就是不信神，不信圣经所记载的神的。圣经所记载的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就来降世，为世人的罪就来舍命了。那么既然人子是神，唯独他能够在神面前为我们的罪来献上完美的赎罪祭，他若不是神，他就是罪人了。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四节经文说，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好，约翰一书的起初，那么是回溯到基督的道成肉身。约翰说，那从起初所听见的，那么是指基督的道成肉身，他的一生，他的舍命，还有复活。那么换句话来说，这就是当初使徒们他们所传的福音。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都知道，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伤害往往是来自那个最了解自己的人，而祸害教会、让神的名蒙羞受辱的人，也永远是那些口是心非的假信徒、假教师、假冒为善的所谓宗教领袖，因为他们了解这个群体，会恶意利用这份信仰来谋私。归根结底，他们是属魔鬼的，也终将归于魔鬼。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什么